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不上胆的生活。证道经文在哥林多后书4:16-18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祈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基督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灵粮，让我们今天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清楚楚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好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什么叫不上胆的生活呢？我先给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使徒保罗今天活在我们当中，你觉得他平时主要会做些什么事儿？保罗活在我们当中会做些什么事儿？他的一生会怎么样，知道吗？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保罗会每天都为天国的福音而忙碌，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同意啊 ，OK。所以他会做什么工作呢？想想看，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做宣教，对不对？因为他整个心里面都是热衷于宣教。当然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个世上的工作了，比如说做个 IT， 或者做一个清洁工，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支过帐篷，对不对？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宣教师啊，所以他会做一个世俗的工作，他本质上是宣教师，他主要的心思还是在传福音和建立教会。他会结婚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应该是没有结婚啊，对不对啊？但是其实他单身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他有可能结婚了，如果他遇到一个很爱主又愿意与他同行背起十字架去传福音的女生姐妹，你觉得他会结婚吗？我觉得有可能他会结婚啊。OK， 好，他会买房吗？保罗，他会买学位房吗？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哈，因为那个学位房太贵了，要花掉大部分的时间，对，做那个银行的奴隶，对不对？这个太花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买房。他会买车吗？有可能会，但是我想他会买个油车，不是买个电动车。因为电动车跑到一个穷乡僻壤去传福音，可能没地方插电啊，所以他要去买的车一定是为了宣教去买车的啊，他很有可能买车。他会用手机 APP 买菜吗？什么普普啊、叮咚啊？哦，大家都说会，为什么？省时间啊，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每一天都要去宣教的话，我哪里有时间去买菜，对不对？我哪里有时间逛什么山姆会员店，什么麦德龙，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茂业百货，没有时间嘛。所以最简单是他点一下这个在这个这个叮咚买菜普普就可以了哈。他会上社交媒体吗？会吧？我觉得他会的。这个当然是我们不知道，我觉得他会，因为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抖音，这是最好传福音的工具啊，对不对？当然现在据说有人后面有只眼睛在看着，但是这也是最好的一个工具。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啊，我猜想一个现代版的保罗的生活应该有一个宗旨，就是为福音而活，这个大家同意吗？形式不同，但是为福音而活啊，因为两千年前的保罗也是这样，我相信两千年以后也是这样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生活会不会像保罗那样专注于福音的生活呢？你说什么叫专注于福音？就是你的主要的心思是用在天国的事工，用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而不是用在自己的享乐、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成就上面，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平时的生活的焦点，我说是焦点啊，是什么呢？你专注于什么啊？今天很多人专注于润，对不对？润，但是你的焦点专注于什么？那我想劝告大家，就是人生短暂，很快这一辈子都会过去了，在你短暂的今生，你寻求什么呢？我今年50多了，然后我发现我50岁之前和50岁以后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我今天常常问自己说，我还在追求什么呢？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你到底在追寻什么哈？请好好的想一想。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保罗的生活方式不是他独有的啊，他是在效法主耶稣的生活方式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的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专注于福音的生活？ 你看，主耶稣在十二岁那一年，他就已经显出来了。他跟随父母去到耶路撒冷，还记得那一段吗？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他去到耶路撒冷过节，节期过后，家人都回家了，然后主耶稣他还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竟然是跟律法师啊那些神职人员在谈论天国的事。然后他的父母就焦急来找他，然后找到说：“哎呀，你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焦急？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为什么找我呢？记得吗？那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啊？原文是岂不是应当我住在我的家里面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十二岁，他就知道他这位弥赛亚，十二岁的弥赛亚，他就知道其实他的一生就是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专注于福音。然后他后来的一生也是这样专注于福音的。所以保罗学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请问今天的基督徒应不应该去学习这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今天其实要分享经文这段信息，就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我把它称之为叫不丧胆的生活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对世界的诱惑逼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丧胆，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当你学会了这个主耶稣的生活方式，你就可以做到不丧胆不灰心。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从三个方面来看你是否已经拥有了这种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你们想知道吗？三个标准啊。好，首先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请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永远的啊！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上次讲了瓦器里的宝贝，还记得吗？啊，瓦器宝贝是什么？是福音，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福音产生了复活的大能，以至于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和塑造我们的服饰，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内容哈。其实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后书这个保罗他渐渐的开展了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个主题是越来越清晰，叫做十架神学和软弱之道。十架神学就是保罗对十架的态度，软弱之道就是因着十字架神学而产生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所以十架神学塑造了软弱之道啊，这个产生了软弱之道啊，这就是我们上次要讲的。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讲什么呢？这次的讲到这段经文其实讲的说，前面福音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服饰。那么这个服饰，这个生命跟服饰，这个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其实就让我们看见有三点啊，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十八节有三点。第十六节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你们可以看 PPT 啊，上面写的很清楚。第十七节，基督徒生活是苦难的生活。第十八节，基督徒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篇讲章的中心思想或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的、苦难的、信心的生活，明白吧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你的生活是不是一个神所呼召的生活呢？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来解释的。首先，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属世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记住这一点啊。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保罗说，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我们有瓦器里的宝贝福音，所以我们就不丧胆。什么叫丧胆呢？丧胆就是灰心失望，明白吧？失去了心，心都丢掉了，就灰心失望，叫丧胆。所以不丧胆是不灰心不失望，尤其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刚强壮胆，不丧胆。那么为什么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不灰心失望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福音能够让你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不灰心失望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福音塑造人生，福音怎么样，你可能没有仔细想过啊。那我告诉你，保罗在这儿就回答你了。我们来看保罗继续说，四章十六节哈，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哦， 这句话非常重要。福音是怎么样让我们不上胆不灰心的呢？因为他说福音在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看到没有？看到吗？哎，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所以福音在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的生命，福音抓住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就不上胆不灰心。所以我们可以把基督徒的生活称之为叫每天不断更新的生活，可以吗？啊，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啊，有人就做一个比喻了啊，这个人是炒股票的，他说就好像你投资的时候，你的股票账户里每天都有财富增加。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吗？没有啊？那你是不炒股票，你有的是吧 ？OK OK， 好，如果你炒股票，你会觉得每一天股票账户里都有财富增加，这多好啊啊！又好像有一个去健身的人啊，他说也每天健身，看见自己的肌肉越来越发达，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会感觉啊，明天总是比今天更好哈、啊。好，有人做这样的比喻，但是。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没有说是更新的生活啊？你们发现没有？我在这里说第十六节是属灵的生活，哎，为什么这个不断的更新生活叫做属灵生活呢？请大家一定要分析清楚，因为别忘了这节经文里面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叫做什么？外体虽然怎么样毁坏，也就是说，基督徒的更新的生活仅限于内心，大家同意吗？那什么叫内心呢？其实。原文就是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其实就是属灵的层面，明白吧？所以不是我们的，其实前面讲的这个比喻不太对啊，我只是引用了别人讲的比喻啊，那个比喻不太对，不是我们股票账户里面的钱越来越多，是吧？也不是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强壮，有一天总要死的嘛，对不对？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我们的灵性越来越好，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对不对？我们越来越愿意降服、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那这才叫做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情愿把基督徒的生活不说成更新的生活，因为怕大家误解，说成属灵的生活，这点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去追求外在的，因为外体外面的人是一天比一天衰残，但是里面的人，这个属灵的人，属灵的生活却是一天心思一天，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在我讲到这里，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对这段经文是有这个错误认知的，有偏差的，真的。你会觉得这些经文很简单，一看就明白，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偏差。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来找我干嘛？诉苦，她说她正处在软弱当中，她希望我给她一些建议啊，怎么走出软弱？那是怎么回事呢？哦，我一问下来就知道，原来这位姐妹呢，人到中年啊，这个人到中年呢，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就下降了，然后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而且最近呢，她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出现了矛盾。又赶上现在你们知道吗，现在就是这个国内的经济不太好，手头有点紧张，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到中年会产生什么问题？健康的压力，家人的矛盾，经济的压力，让他感到整个人都不行了，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而且还没有好转的迹象，因为越来越衰残嘛，就开始忧愁起来，这就是他来找我的一个原因哈。好，所以如果我想问大家，如果你遇上这样的姐妹，你会怎么去安慰她呢？或者说帮助她，给她出主意呢？你会怎么劝慰她呢？其实我告诉你们，这节经文就给了我们答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们明白我要讲的事情吗？其实这个姐妹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一件事，外体要毁坏啊，她忘记了，什么意思啊？她人到中年，她所面对的这一切，什么健康的压力，家人的矛盾，经济的压力，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要衰残，这是不可逆的事实，对不对？而且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家人矛盾，经济压力迟早迟晚都会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着眼于这些外面的事物， 这些着眼于这个败坏的世界，你就会被这些处境困住啊，明白吧？啊，被这些处境困住，忧愁起来。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属世的生活，不应该着眼于这些外在的东西，明白吧？啊，而是应该是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应当专注于属灵的事，专注于天国的福音，这样就不会忧愁。所以我后来劝这个姐妹，我给她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你仰望基督，不要仰望周围的这些环境，因为周围这些环境是必然的，你外体毁坏也是必然的，经济压力迟早迟晚的，家人的矛盾，人人都是罪人，不可避免的。那你怎么办呢？你仰望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你去仰望那个属灵的人，你去仰望那个属灵的世界，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生活，不是一个属世的生活，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拥有的一个生活模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个这样的属灵生活。十二岁的时候他说什么？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关于主耶稣三十岁之前的生活描写的非常少，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我们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他在世上怎么做木匠的儿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三十岁以后他传道，他这个如何传扬福音的这个生活才是重要的。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属世的生活，大家明白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基督是什么？在旷野里面战胜魔鬼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基督是走遍了加利利的每一个村庄传福音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基督是传讲天国的比喻和行神迹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基督是在他日常生活中教导门徒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基督是带领是门徒走向各个他的基督，我们看到的基督是为了拯救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大家同意吗？所以主耶稣的生活完全不是一个属世的生活，因为他从不为钱财吃喝地上的一切而操心。你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收电税的一个人来了，他身上没有钱，然后他就跟彼得说你去钓鱼，对吧？那个鱼口里面就有半块钱，然后彼得就好高兴去钓了一个鱼，然后鱼口有半块钱。所以你觉得耶稣是一个注重钱财的人吗？不是哈，他也不担忧钱财，是不是？对吧？又有一次他给大众讲道，讲了一整天，然后天黑了，是不是？然后呢天黑了然后他就问门徒说他们去哪里去找吃的啊？他一点都不担心，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小孩子，从这小孩子口袋里拿了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对不对？你们还记得他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吗？他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不是？所以请问主耶稣关注什么？主耶稣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关注什么？他关注每天的吃喝吗？不关注。他关注今生的财富吗？不关注。他关注股市吗？也不关注啊。他关注那个人民币汇率吗？也不关注。他关注什么？他关注天父的国度。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关注什么？你在追求什么？在追求什么呀？你在追求属世的事还是属灵的事？那这个是给基督徒说的，在座有慕道友，对慕道友没有这个要求啊。OK， 你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想到的这一天应该是怎样过属灵的生活吗？还是你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想到说我今天要跟谁出差，要跟谁属世的生活还是属灵的生活呢？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想到了每一天完成的事是属世的事还是属灵的事呢？你们知道吗？我们被称为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这个称号意味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同于周围不信主的人，他们追求今生的成功跟享乐，但是我们追求永恒的荣耀和喜乐。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内心 啊，不是外体，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而我们的外体却走向一个不可逆的败坏毁坏当中。所以请问何必为那个必毁坏的外体劳苦愁烦呢？啊，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属灵生活。好，这是讲章的第一部分啊。好，所以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你的生活到底注重于属灵的还是属世的事？那么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苦难的生活，这一点很多人不认同哈，但是圣经却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保罗继续鼓励哥林多人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啊。那么刚才他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丧胆，因为你们的心一天被一天更新啊。现在他又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丧胆，因为将来有极重无比的荣耀要等着你们。所以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逻辑关系哈。我们来看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这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在指的是将来在天上神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荣耀啊。这个荣耀，为了这个荣耀，这句话说我们可以轻看今生的一切的痛苦，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吧？就是将来的荣耀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啊！你捡到了个西瓜了，所以呢，你这个芝麻可以丢掉了，明白吧？所以将来的荣耀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大，特别亮，光照，然后以至于你今生的苦楚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渺小，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哈。OK， 其实主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主耶稣连这个非常大的十字架的这种苦难，都把它看着至赞至轻，因为他看见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向往不向往这个荣耀？如果你向往这个荣耀的话，其实今生的苦难对你没有什么，明白吧？哦，不过这节经文呢常常会被人误解，真的，我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误解的解释哈，就是说有人认为，你看保罗说我们的苦楚是什么至赞至轻的，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基督徒一般不太会受苦了，你信主以后一帆风顺啊，哦，恩典满满，因为你也没有罪了，你恩典满满啊。其实你们都知道我在讲成功神学对吧，恩典福音，你看圣经上说的基督徒的苦楚是至赞至轻的，就是毛毛雨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受苦是基督的事，这个他承认，但是呢享福是我们的事啊。经常我听到这个讲道是这样讲的，那就算生活当中有麻烦，只是不痛不痒的毛毛雨小事哈，所以不应该把基督徒生活称为苦难的生活。那么这样讲对吗？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这里讲的是保罗的态度，不是保罗的经历啊，明白吗？保罗说啊，我这至赞至轻的苦楚啊，你不要老是认为说保罗，那你这个日子过得很小资啊，不是啊。你看，我给大家读读保罗是怎么讲他自己的啊。这段经文以前经常给大家读，保罗认为他至赞至轻的苦楚其实是极大的苦难，是真实的苦难啊。保罗说，这在哥林多后书的另外一段啊，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嗯，你觉得这个是至赞至轻的吗？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刻骨铭心的打呀，打几下他都记得啊，对不对？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是不是？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哎呀，你读下来怎么都不会觉得那个苦难不真实，对不对？我问大家，你读下来以后，你觉得保罗的苦难真实吗？真实，对不对啊？那请问为什么保罗把它称之为叫至赞至轻的苦楚呢？不是因为它不真实，而是因为保罗的态度很好，明白了吧？保罗对这些苦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他所经历的苦难是真实的，刻骨铭心的。我就记得保罗说犹太人打他四十下还减去一下， 他怎么数来着？要他一定是每一下都挨得特别的痛苦，所以他一定是记住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效法耶稣基督，因为前面主耶稣基督说他轻看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难道是不痛不痒的毛毛雨吗？啊，所以根据这节经文啊，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苦难的生活。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生活苦难吗？那么基督徒的苦难从哪里来呢？ OK， 圣经告诉我们有苦难有三个根源来源啊。第一个是自己的罪，对不对？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今生可以达到完全，就算信了主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残余的罪性，罪导致我们进入苦难。所以呢，那个彼得曾经讲过，他说你们受苦是对的，但是不要为你们的罪受苦，要为义受苦，要为主受苦，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会为我们的罪受苦啊，这是第一个。其实也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特别贪吃，贪婪是一种罪，特别贪吃，吃成了一个大胖子，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去又高血压、高血脂，然后你要去看病，然后胖到行动都不方便，走路都走不出家门，甚至站都站不起来，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苦难？那这个苦难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你贪吃嘛，对不对？好，苦难的第二个来源不是你的罪，是别人的罪。哇，你没有犯罪，但是别人把他的罪加在你身上。比如说你好好的在那个开车，突然间横过来一个酒驾，砰就撞到你，然后把你撞成残废。所以这个是谁的罪？别人的罪，这世界的罪，对不对啊？就算你避免，尽力避免犯罪，别人的罪也同样会造成我们的苦难。第三种苦难的根源是神的试炼。圣经上有一个人叫约伯，对不对？约伯神说他是个义人，但是呢，因为属灵征战的缘故，他经历了试炼，经历了苦难。那最后神说，约伯对神说，我从前分闻有你，那现在亲眼见到你。约伯因着苦难认识上帝，所以苦难大概有这三个来源了。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谢谢你哦，告诉我这么多，可是我的一生好像没有经历多少苦难，哎，你会不会言过其实啊？能同意吗？大家有没有经历苦难？经历苦难的，经历很大的，像保罗一样苦难，请举手。没有，觉得自己没有怎么经历苦难，生活还蛮不错的，请举手。没有，也没有啊，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哈。啊，经历什么？不好不坏，有一点点苦，但是还可以忍受，对不对？就是至赞至亲的苦楚。好，我告诉大家哈，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苦难的生活，不是言过其实，而是如果你真的，只有当你真的认真对待信仰的时候，才能真的感受到苦难。为什么哈？你想想看，前面我讲了苦难三个根源，对不对？自己的罪，你有没有认真对付过自己的罪？你自己认真对付过自己的罪，你就知道，哎呀，很苦啊！你要想要吃，贪吃，可是你要忍住，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进食就是这样，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这次进食还是成功的，因为他掐了24小时嘛。他在24小时进食的那一天，他24小时之前那个晚上，他吃了很多。然后呢，24小时一过，他马上又去赶紧去吃，因为如果不吃的话，就变成前面没吃，后面也没吃，变成36小时，这个太长了，所以他马上吃。所以这个表明什么？这个表明他觉得进食很苦啊，不吃很苦啊，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对付这个罪啊，你会觉得很苦的，啊，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明白吧？啊，所以还有。如果你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啊，不过圣洁的生活，你就不会觉得苦。但是如果你不想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就会遭受苦难。我上次讲过，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公司里面应该是做财务吧，他不愿意说谎，所以最后就加薪升职也没有轮到他，然后最后离开公司。他如果要做一个纯正的基督徒，要遵守实践，他就会遭受苦难，大家明白吗？啊，其实主耶稣的 一生也告诉我们这一点。你想想看啊，主耶稣当时名气很大了，如果他不去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不对？他不说那些话，然后呢，他跟法利赛人文士保持外交上的这个什么和平，对不对？他也不至于被钉十字架，是吗？对不对？他去讨好一下罗马巡抚，他也不至于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要过一个分别为圣、彰显真理的生活，他就被钉上了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苦难是必须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苦难，基督徒生命当中经历苦难是一定的啊。其实我刚才读的那个四章十七节哈，有一个语法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可以证明这一点。其实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可以这样翻译哈，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正在为我们做成、产生、产出极重无比的荣耀。如果你知道希腊语，你就知道了。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为我们成就了、做成了、产出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啊？而且他这个还是现在时哈，我们这个至赞至亲的苦楚正在持续不断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产出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条真理，现在时。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是借着今生所经历的苦难来造就我们将来永恒的荣耀啊，对不对啊？可见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没有苦难吗？不是的。如果你真的爱主，你真的爱主，你说主啊，我好爱你啊，神一定会把苦难加在你的身上，为了让你的生命产出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苦难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我呼召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勇敢的不丧胆的弟兄姐妹们，不要逃避苦难的呼召。其实苦难是好的啊，真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要说主啊，把这个挪去啊，把这个病挪去啊，把那些把苦难挪去啊。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应该说，主啊，这个苦难在这儿不在这儿都由你说了算，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加添我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苦难啊。你们祷告是我刚才说的前者还是后者？一般很多人祷告都是把苦难拿去啊，主啊，我不要苦难。可是外体必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其实主爱你的话，他不会把这个苦难拿去，他会让你加添力量。主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记得吗？他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基督也受不了这个杯，对不对？但是他后面马上跟了一句：“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请问天父听了他的祷告没有？听了。天父的回应是什么？是拿去苦难，还是在苦难中加添力量？在苦难中加添力量，对不对？天父没有拿走十字架的苦难，而是在加添力量，给他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那请问今天我们跟从耶稣的人，你希望神不是这样来对待你吗？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评价主耶稣的，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而且还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的，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看到没有？本是合宜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苦难的，如果你真的认真对待你的信仰的话。好，这是我们讲章的第二点啊。所以我请大家反思，我们真的认真对待我们的信仰吗？第三点叫做信心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生活第三个特征，也叫做凭信心生活。我们来看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什么叫做所见的呢？其实你们听过叫做五子登科没有？五子登科听到过没有？没听到过。现代版五子登科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五子登科。 你们是不是在为五子登科而忙碌啊？哼，这叫所见的，对吧？什么叫所不见的？哎，就是与主的关系看不见的啊，对主的认识看不见的啊，遵主的旨意看不见的啊，行主的道路看不见。与主的关系，对主的认识，遵主的旨意，行主的道路，这些属灵的事是肉眼不可见的，也是往往被那些不信的人这个误解的哈，因为他们看不见，对不对？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应该顾念哪一个呢，弟兄姐妹啊？顾念所不见的，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顾念所不见的要不要信心啊？因为你看不见嘛，对不对？要不要信心？那你就得凭信心了，对不对？你要相信啊，你看不见嘛。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明白吗？哦，这个很重要哈。不过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这一节经文是这三节经文当中画龙点睛的一节，信心的生活尤为重要啊。不是说属灵生活不重要，属灵生活很重要，但是属灵生活必须用信心来过呀，对不对啊？外体虽然毁坏，外体看得见，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看得见吗？看不见。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过这个生活。那么苦难重不重要？也重要，但是苦难的生活更需要信心啊。大家可以看四章十八节开头有两个字，你们看看四章十八节开头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叫做原来，对不对啊？希腊语原文当中啊没有这两个字，它是一个叫动词分词从句啊，是一个分词，动词的分词。动词分词有很多种逻辑关系啊，这里的逻辑关系我看很多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一个时间关系，时间状语从句。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翻译哈，请仔细听，四章十七十八节这样翻译：我们这至真至亲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当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你们听懂吗？就是说在如果有一天你在顾念所不见的时候，那个条件那个基础上，神就让至暂至亲的苦楚去产出极重无比的荣耀。看到吗？明白了吗？哎呀，这个太重要了。什么意思啊？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决定了今生的苦难转化成永恒的荣耀。所以你说是不是画龙点睛？没有信心的人是白白受苦。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今天的信是假的，你们做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的苦是白受的，没有任何的意义。神让我们受苦是为了练就我们的信心，在信心里面才能产出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一定是一条信心之路啊，每一天都应该靠信心来过日子的，明白吧？每一天都靠信心来过日子。圣经上有许多关于信心的教导哈。你还记得曾经有一个百夫长，他来请耶稣治他的仆人吗？那个百夫长记得吗？啊，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不过他很奇怪，他不邀请耶稣去他家。他对耶稣说：“哎，我相信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了。”然后耶稣对他评价说：“哇，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对不对？”还记得那个摸耶稣衣服的那个血漏的妇人吗？哎呀，他相信只要一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啊，边边角角就能痊愈啊。今天如果在座的有血漏的妇人，你就可以去用信心得医治。然后耶稣给他的答案说：“女儿，你回放心的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信心是那个在圣殿里面捐了两个小钱的那个寡妇，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他比那些财主捐的还多，因为他把养生的那两个钱，就是那两个钱是他所有的财富都捐走了。那这就叫信心啊，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请问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全然的相信神的应许，在生活当中全然依靠神，就是信心。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在离开他的家乡乌尔的时候，还不知道神要带他去哪里安身立命，对不对？而且后来神让他把独生爱子以撒献上为祭，他毫不犹豫啊，照做。 希伯来书十一章被称为信心英雄榜，里面罗列了很多很多的信心英雄、信心伟人。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在你完全不能掌控、不能看见的情况下，仍然凭着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在掌控，上帝将来一定会赐予，这叫做信心。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我想再告诉大家，信心就是全然的，当你在一个全然的黑暗里面，走在悬崖边。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出悬崖了，但是你一点不担心，因为你知道在黑暗中、暗中，天父的手一定拖住你每一步走出悬崖的时刻。有可能你走着走着，你说天父啊，我就往前走吧，你一点不担心。如果突然间灯一亮，啊，你往下看，哎，下面是空的，呵呵，明白吗？天父的手在拖住你，明白吧？你看，那个。有一次在大风浪中，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是我这个比喻啊，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彼得说，主啊，我到你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走到海里去，他走着走着还可以啦，信心还蛮强的，因为神在拖住他嘛，对不对？可是他一看，哎呀，下面怎么是水啊，他就往下沉，对不对？主啊，救我啊，然后耶稣说，你看你这个小心的人。所以大家明白吗？什么是信心？就是在全然黑暗当中，完全不凭眼见，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你仍然相信天父的应许，不是盲目的哈，你相信天父的应许和他将来一定会赐予你，啊，这叫信心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就经历了信心的考验。我们要知道，死亡意味着终结，十字架带来死亡，人死了是不能让自己复活的，你知道吗？那你说主耶稣怎么复活的？哎，主耶稣的复活是天父复活他的。我这个是有出处的哈，加拉太书一章一节，保罗把天父称为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父神，是天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看到没有？所以谁复活基督？天父，天父复活基督。所以你反过来一想，你会发现，等一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的交托，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不是他自己复活自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天父的手里，让天父来复活他。这就印证了他最后十字架上要断气的那一刻他所说，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经历了信心的考验，他今天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问大家，你今天，我把信心讲清楚以后，你今天觉得自己是过信心的生活吗？缺乏信心的生活是依靠钱，对不对？也就是银行账户里多少钱，银行账户里面钱不够的时候，不够付你下月房租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三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的特征。属灵的生活，苦难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当我们拥有了瓦器里的宝贝，就是福音了以后，当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流淌在你的生命当中，当这个复活大能塑造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服事时候，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应该从一个属世的生活转成一个属灵的生活了，然后应该从一个享乐的生活转成一个为主受苦的生活了，应该从一个顾念所见的生活变成一个顾念所不见的信心生活了，大家同意吗？这就是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反过来，请问你从今天所讲的基督徒生活的三个特征，你可以把它当做一面镜子啊，你反过来看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不是真实深入的呢？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愿神的话语提醒你，让你看清你的生活的本相和福音的奥秘。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 让你的话语能够深深的被打开，发出亮光，深深的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祈求你啊，我们听了以后真的是让我们常常去思想这三个维度。信心有吗？是属灵的，关注属灵的事情吗？为主受苦的生活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信仰一定有残缺的地方。就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还需要更深入的去造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他荣美的形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